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联邦政府对圣诞旅行检测要求表示质疑。塔州为一名充气城堡事故遇难儿童举行葬礼。世卫警告不能依靠加强针摆脱大流行。以色列、德国推出第四针疫苗。下面是详细内容。反对党领袖说，昨天的全国内阁会议没有就强制佩戴口罩以防范 Omicron 变种做出坚定决定，这是非同寻常的。国家领导人们未能就口罩令达成一致。昆州、塔州和首都领地已经出台了更严格的口罩规定，但其他地区还没有采取这一措施。阿尔巴尼斯告诉9号频道，总理之前的记录就是做得太少，做得太晚。
He keeps giving this sunscreen analogy, which is a rather...
他一直拿防晒霜做比喻，这是相当荒谬的。因为如果选择不用防晒霜，就不意味着你会晒伤。而针对新冠病毒的保护措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，也在保护我们所接触到的人。与此同时，莫里森对那些坚持让人们在旅行前进行检测的州表示批评。他说，因此而进行的检测占用了大量资源，这是各州和澳大利亚卫生保护首席委员会正在关注的问题。维州政府将于今天决定是否收紧佩戴口罩的规定。全国内阁昨天被告知，在所有室内场合均应佩戴口罩，但总理莫里森说不会要求强制佩戴。与此同时，快速抗原测试盒将免费提供给新州居民。州政府希望人们在参加大型活动或进入高风险环境前进行测试，同时保证测试数量。已经放宽的二维码签到也将重新用于零售和酒店业。一项新研究显示， Omicron 似乎比其他变种病毒造成的重症入院人数更少。这项研究由伦敦帝国学院完成。帝国学院实验医学系教授彼得·彭奥肖表示，关于 Omicron 变种病毒仍有很多未知。他对天空新闻说，虽然研究显示入院比例较低，但不应该对 Omicron 有所轻视。
The study that has been reported from Imperial
帝国学院的报告确实显示了入院人数的减少，甚至需要持续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数也有所降低。我认为这给了我们希望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相当的人患上重症。各药房部门欢迎联邦政府宣布为管理新冠疫苗提供额外资金。从今天起，药房的费用将增加10澳元，使其达到每项服务26澳元。澳大利亚制药协会 PSA 称，注射疫苗的成本和补偿之间存在巨大差距。PSA 主席克里斯·弗里曼副教授称，这使药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。
But they were doing that knowing how important this program was.
他们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知道这个项目有多重要，因此我们一直主张增加这些费用，以便这些服务在未来能够更加持续，并使药剂师和全科医生有信心继续提供这些服务。我们不希望看到药剂师和全科医生因为无力再提供这些服务而退出。世界卫生组织说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加强针来摆脱大流行的影响。谭德赛还警告说，只依靠加强针而不采取其他预防措施，这不能看作是通往圣诞庆祝计划的门票。回顾2021年，他说，世界上有35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，这比2020年死于艾滋、疟疾和结核病的人数总数还要多。谭德赛说，毫无疑问，疫苗的不公平分配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。
Blanket booster programs are likely to prolong the pandemic.
一揽子加强针计划可能会延长大流行病，而不是结束它。通过把疫苗供应给那些接种率已经很高的国家，这使得病毒有更多机会传播和变异。最近数日，南非的新增新冠病例明显下降，导致外界猜测该国由 Omicron 引发的感染激增的情况可能已经越过高峰。因为可能受到不均衡的测试和报告延迟的影响，单日的感染人数并不可靠。但是医学专家表示，南非的感染人数从上周的近 2.7 万例下降到本周的 1.5 万例左右，这可能暗示 Omicron 可能在凶猛的飙升后迅速消退。在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袭击下，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推出第四剂新冠疫苗的国家。以色列流行病专家建议，为60岁以上的人群及卫生工作者进行加强针注射。政府已经命令该国官员为施打第四针疫苗做好准备。德国可能跟随以色列的步伐。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连夜告诉记者，在抗击大流行病的过程中，第四针疫苗将是必要的。劳特巴赫说，德国已经订购了8000万剂由 BioNTech 公司生产的专门针对 Omicron 的疫苗，这些疫苗将于4月或5月抵达德国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。在塔州，家人和朋友将正式告别在充气城堡事故中死亡的6名希尔克雷斯特小学学生之一。悲剧发生一周后，络绎不绝的民众在学校外留下了鲜花、毛绒玩具和纪念礼物，并表达哀思。12岁的赞恩·梅勒的葬礼将于今天上午在该市举行。2名儿童仍在霍巴特皇家医院接受治疗，情况危急，而另一名在事故中受伤的儿童正在家中康复。荷兰检察官要求判处3名俄罗斯人和1名乌克兰人终身监禁。这4人因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 MH17 客机而被控谋杀。这架飞机上的298人全部遇难，包括38名澳大利亚人。检察官表示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用导弹击落这架 MH17 航班。4名被控者协助提供了一个导弹系统。目前，这些被控者都在逃。检察官泰斯·伯杰在法庭上讲述了2014年7月17日乌克兰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与马航 MH17 航班失去联系的时刻。那一刻，一名 Buk 导弹的弹头在驾驶舱左侧引爆，弹片和导弹部件刺入驾驶舱左侧，伴随的爆炸炸毁了其余部分，机身断成多个部分并坠落下来，马航 MH17 航班的乘客根本没有生存机会。缅甸北部的一个玉石矿发生山体滑坡后，至少有1人死亡，70人失踪。周三清晨，克钦邦帕敢地区的矿场发生山体滑坡，导致废料移位，人群被冲进湖里。在监管不力的帕敢矿区，致命的山体滑坡和其他事故屡见不鲜。这些矿区吸引了来自缅甸各地的贫困工人，这些工人寻找主要用于出口到中国的宝石。俄罗斯已经同意与美国就其希望获得安全保证一事进行会谈。此际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引发了广泛担忧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说，在与美国的对峙中，俄罗斯没有退缩的余地，因为莫斯科认为华盛顿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不可接受的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，美国只是希望看到俄罗斯采取更柔和的行动。
We also want to see Russia de-escalate to...
我们也希望看到俄罗斯缓和局势，将军队从乌克兰的边境后撤，以降低紧张程度。 世界首条短信被巴黎一家拍卖行以12万元售出。这条短信上写着圣诞快乐，是一位名叫尼尔·帕普沃斯的工程师在1992年12月3日发给英国沃达丰公司的一位经理的。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工作。阿古斯特拍卖行发言人马克·西米利安·阿古斯特表示，此次拍卖的收益将捐给联合国难民机构，而买家将收到一份原始信息的复制品。在法国禁止出售无形商品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数字框架为这一条短信赋予了有形的形式，它显示了发送第一条短信的代码，也就是协议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。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:35，在国际货币市场上，一澳元兑换0.721美元、1.058新西兰元，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.596人民币、5.629港币、20.036新台币。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。悉尼有阵雨，最高温度26度。墨尔本多云转晴，最高温度21度。布里斯班有阵雨，最高温度32度。堪培拉有阵雨，最高温度28度。阿德莱德晴，最高温度29度。珀斯晴，最高温度35度。达尔文可能有雷阵雨，最高温度35度。霍巴特多云，最高温度19度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